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狱中有缘得法，兼修真善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新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。我曾经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犯人，在西南某监狱服刑。由于监狱生活艰苦，加上身体差，劳动强度大，我几乎对监狱的生活和未来丧失了信心。2006年，我被狱警安排做包家，专门负责监控法轮功学员。通过和法轮功学员共同生活，我有幸明白了生命的真谛，得到了宇宙大法，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。在监狱中，虽然我没有系统学法，没有看过转法轮，在经受的许多磨难中，我凭着对大法真善忍的坚定和坚信，在恩师的保护下，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。2022年，我才从监狱出来，我将自己得法修炼的经历写出来，向恩师作以汇报，与同修分享，激励自己更加精进。第一部分，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。我被关押的监狱2000年以后，时不时的就会有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。我所在的监区也关押着多名法轮功学员。由于中共电视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，开始我对法轮功学员只是敬而远之，默默地在观察着他们。后来，我和另外2名服刑人员被监区狱警安排包夹一名刚到监区的年轻的法轮功学员 A。监区狱警要求我们不准 A 和其他犯人讲话，并且随时跟着监视，一举一动都要向监区狱警汇报。我看 A 比较消瘦，戴一副眼镜，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，人很和气。当时监狱610人员要转化他，逼他写三书，他不写。监区教导员就在背后指使犯人攻击大法，辱骂他，打他，酷刑折磨他。他回来后对我们说，狱警再怎么整他，他都不计较，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，告诉亲人们不要干坏事。 A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言行震动了我。平时我们所受的都是党文化、以牙还牙、斗争哲学的教育，宣传的都是法轮功如何不好，所以当时的我对 A 善待狱警的行为不理解，觉得 A 有点懦弱。听其言观其行，我发现 A 平时劳动时肯干，不怕脏，别人生活中有困难他都主动去帮助，是大家心目中的好人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？后来法轮功学员 B 也被关押到我们这个监区， A 托我给 B 送去生活用品，并托我问 B 还缺什么，他想办法。我问 A， 你认识 B 吗？他说不认识，但都是同门修炼人，不分你我。我听了非常震撼，这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事，里面的犯人都讲现实，把利益摆在第一位，都是极端的自私，做事情的目的性很强，没有好处的事是绝不会做的。自此以后，我对法轮功学员有了敬佩之心，开始有意接触他们。听说法轮功学员不生病，不吃药，我也感兴趣。后来明白了，是修炼大法后身体没有病了，自然就不吃药了。 A 还会背许多经文。我对监狱搞暴政，动不动就带料严管，非人折磨，欺诈犯人血汗的行为很反感。有许多服刑人员因完不成定额，连续4-5个月都在车间加班，不得回到监舍睡觉，白天晚上连着苦熬也干不完。记得有一年的7月20日，雷电交加，晚上11点钟了，还有将近10个人因为没有完成生产定额，被罚在院坝内站军姿。大雨哗哗地下着，电闪雷鸣，我在房间里就听到扑通一声， 倒下了一人，接着听到一声喊，御医，于是人被抬走了。过了十几分钟，又听到扑通一声，又是一声御医，又一个人被抬走了。体罚就是这样不断升级，许多人精神崩溃，老想自伤、自杀或杀人。而我从大法弟子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，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活法，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。后来又来了法轮功学员 C， 他也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，他经常向服刑人员讲大法的美好。有一天，姓冯的服刑人员突然中风，昏倒不省人事， C 刚好路过，他对姓冯的人说了几遍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没事。我与姓冯的服刑人员关系好，我也很关心他。三天时间，我每天都找御医问病况。御医说，已三天三夜昏迷不醒，可能要挂了，也就是死了。没想到第四天，他竟然醒了，也没出现偏瘫，出院了。我见到他就问，三天三夜没醒，在干啥？他说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反复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知怎么就活过来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伴随着他的服刑生活，他心里始终念着九字真言。慢慢的，人们发现他满面红光，最后好事来了，他被选中去大伙房做饭去了。有个姓马的服刑人员，白癜风很严重，从脸上到腿上都是。他知道大法好后，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背师父的诗词。四个月后，奇迹发生了，他全身皮肤恢复正常。由于 C 经常讲大法真相和告诉服刑人员九字真言，许多人见 C 就双手合十，口中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C 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他们。奇特的是，狱警包家等对这一切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狱警多次想逼迫 C 写三书， C 就两字不写，再逼就绝食。一次有人问 C， 你写三书在狱里会更好过，还能减刑，出去后可以继续练。 C 说，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，为了利益出卖父母还是人吗？问者无语。看到这些，我非常震撼，他们高尚的境界一直深深打动我。随着对宇宙大法的认识，我暗暗下定决心，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一次碰到法轮功学员 A， 我说，我会背一些经文啦。他不信，我把世界十恶抄给他，他很高兴地说，你得救了。一天在楼道里看到戴脚镣的法轮功学员 D， 我对他双手合十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愣了一下，我又做了一遍，他很高兴，你得救了。法轮功学员 D 本来还有三个月就刑满，监狱想转化他没有成功，狱警恼羞成怒，给他戴脚镣，双手用手铐吊着，不让他睡觉，他直到刑满也没低头。第二部分，走进修炼，融入大法。法轮功学员 A 和 B 经常和我介绍大法，渐渐的我才知道，修炼是有心性要求的，那就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。虽然我没有看过大法书，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就多背师父的经文，也帮助他们传递经文，出现矛盾向内找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等。我从小体质不好，在监狱里出现痛风、腰痛、关节炎，还经常胃出血。我开始念九字真言，跟 C 学第五套功法，开始躲在蚊帐里练，因为心里放不下原来学的东西，练功后连续几天睡不着觉。 C 告诉我，修炼是讲不二法门的，我决定放弃原来练的某功，专一练法轮功，很快全身病痛都消失了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修炼人还得能舍，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，各种欲望。C 告诉了我师父说的这些法理，我当时说了句很肤浅的话，我没有执着心了。其实我的争斗心相当强，也不知道遇到矛盾向内找，总向外求，导致开始时修炼很不顺利。C 给了我几篇大法经文让我背，他说，背在心里谁也抢不走，而且应对每个月的清监也安全。于是我开始背经文，以后只要有法轮功学员进来，又有新经文，我就向他们寻求、交流和互通有无。而传递大法经文已经成为我在监狱服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通过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背经文，我才发现我的争斗心很强，犯人来挑衅 C 都劝我是修炼人，不要计较。我说等跟他单挑完了再修炼。由于我没有向内找，争斗心没去，所以和他人的矛盾一直没解决。多年以后才明白，是师父用这种形式去我的争斗之心，但是我却没有向内找修自己。一次 C 给我讲了师父讲的有关天目的问题。大约练功一年后，一次在打坐时，我看到了红色玫瑰花展开，我告诉了 C， 他说你的天目可能开了。一个星期天，我又无意中看到一个很小的金光的法轮和万字符一串串机制， C 说你天目开了。我很激动，这是练别的功法穷尽一生都做不到的呀。有个姓白的服刑人员，许多人都欺负他、骂他，甚至打他。他患有严重关节炎， C 教他念九字真言，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好了。有一天他突然看见一只大眼睛，吓了一跳，问 C， C 告诉他说，好事情，你天目开了。从这些现象，我见证了大法神奇，更加激励我修炼大法的信心。时间不长，法轮功学员 C 结束冤刑出狱了。我决心盘上双腿，在新来的同修帮助下，我终于双盘上去。开始才五分钟，全身汗就下来，受不了。后来边盘边念经文，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半小时，最后我能盘一小时了。我知道的大法法理不多，但是我知道真善人是宇宙最高的佛法，尽量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，从做好人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，最后一定能做一个超常的人。我得知家中老人生病住院，我多年以来在监狱的劳动报酬还有几千元，平时我也不乱花钱，我跟狱警说明家里情况，希望把这几千元带给老人。我的做法让狱警很震惊，从监狱成立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有犯人带钱回家的，都是一门心思向家里要钱，而你却反过来，真是一个好人。因此许多人都佩服我，大家都知道我在默默地修炼法轮大法。通过这件事，犯人们知道学大法的人真是不一样，也消除了许多狱警对法轮大法的偏见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度有缘人。得法后，我也想把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美好告诉别人，我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， 告诉别人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得神佛护佑，得福报保平安。2018年，某监区生产定额太重，有一名姓严的服刑人员受不了，就跳出来说，心情不好，抗拒劳动，反正他一样都不干。当时这件事很轰动，很多狱警威胁利诱都无用，外号叫疯子的监区长找姓严的谈过几次话，无效后恼怒地说，马上给他严管带料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当时我趁着狱警午休的空当去跟姓严的交流，他说他心里也很害怕，还有2年刑期，也怕被电击、捆吊、严管、禁闭，但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。他平时跟我还不错，我就跟他说，他们都想收拾你，现在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祈求神佛的护佑。他答应了，眼光流露出幸福，所有服刑人员都议论纷纷，都在看笑话。有说监区长是新来的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姓严的这回死定了。第二天出宫后，新调来的监区长把姓严的叫去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，兄弟，我新官上任，你不要为难我嘛，你愿意干什么工种都可以。但严没答应，一周以后，狱警叫姓严的收拾东西，调他去监狱伙房队。伙房队在监狱里可是个美差啊，他走时跟我说，太谢谢你了，这件事对监区的犯人震动也是相当的大。后来我转到另一所监狱服刑，被安排到医务室，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向患者讲真相。有个姓巩的服刑人员对民间的烧香画符感兴趣，他在看守所被打伤过腰，12年都不能直立行走，都是蹲着走，身上有多种怪病，我就教他念大法经文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正神》中说，正念正行，精进不停，除乱法鬼，善待众生。3个月后，他原来严重的痔疮好了，痔疮造成的直肠外露下垂5厘米也好了，多年胃病也好了，他高兴得无以言表。我又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多念这九字真言就是认同符合宇宙大法，能得到神佛护佑，得福报，可以让他真正站起来。他真的相信并坚持念，半年后他刑满是站直了跑出监狱大门的，连送他出去的监区长都吓了一跳，从一进来就没站起来过的人，怎么会一下子站直跑起来了？一次，我送一名患心脏病、67岁姓苏的服刑人员到监狱医院看病，医生诊断时他突然昏倒，一量血压也没有了，赶快抢救，还是死了。第二天我又送一位67岁姓朴的服刑人员到监狱医院看病，同样是患心脏病，刚进门诊部就昏倒了，一量血压也没了，趁大家去叫医生，他恢复一点神志，我对他说，昨天老苏死了，你要想活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艰难地说，记不住。我说，你跟我一起念。当医生赶来时，他会念了，我说，记住了。随后他被抢救过来并住院，刑满时他见到我时致谢，我跟他说，要谢就谢李老师，谢法轮大法。第四部分，师尊保护下，我闯过了许多难关。我在监狱因为学大法、传递经文等被严管一次，关禁闭2次，遭遇非人折磨，但是这些都动摇不了我学做好人、坚定修炼的信念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坦荡地走过了许多磨难。2008年，有一个人被关押到我所在监区，他逢人就说自己是法轮功副站长。由于我对法理不清，认为他的层次高，想和他多交流，就主动跟他接触。 可是他连一篇经文都不会背，还说监狱里面得法的修不成，没看过书没用。狱警认为他地位高，就提供优惠条件进行转化，他很快就被转化邪物，并且还配合邪恶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，出卖了许多资料点，干了许多坏事。他看我很坚定，就像狱警出卖了我，因此我遭严管带料等折磨。董姓狱警要我写认错书，我不写，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结果他当天打篮球时左脚扭伤，过几天他好了又来找我麻烦，我很坦然又发正念，结果他跑步时左脚又扭伤了。一星期他好了还不死心，还来找我麻烦，我再发正念，他下楼左脚踩空摔了一跤，左脚严重摔伤。他大概明白了一些东西，再也不来找我麻烦了。四个月后，我被从严管室转到另一监区，由于遭折磨，我体重下降10公斤，由于脚镣压迫，每天被迫蹲16小时，不准坐地上，我右脚踝麻木无知觉，走路不行。我就在蚊帐里练第五套功法，背所知道的师父经文诗词。两个月后我脚好了，许多人见证并称奇迹。一次，同修之间由于传递师父新经文被恶人诬告，引起610恐慌，要深挖此事。我和同修一起发正念，在师父保护下，610找了30多人让中间人辨认，中间人没指认出同修，核对笔迹也无果。我就遭严管带料，找副监区长交涉说，监狱法规定只有4种情况可带械具，我不属于任何一种。他恼羞成怒，加重对我的迫害，我就绝食绝水5天5夜，心中念着9字真言。狱警多次找我谈话也没用，他们也想从我身上挖出监区内得法学员的详情，我宁愿自己吃苦也不会出卖同修的。很快我就被解除了严管。由于犯人到狱警那里告状，说我教人念9字真言，狱警就把我安排到生产一线做繁重的电器项目的奴工活。我干不完定额，白天干活，晚上还得去学习班受体罚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我对自己说，放下生死，放下执着，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。干活的时候我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干活的动作变得很快。我虽然2006年就得到大法，但是我才从监狱出来不久，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大法，对大法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。出狱后才开始读了几遍转法轮，对师父的其他讲法有的还理解不了，所以我还是个新学员。好在我得到了在监狱认识的同修的热心帮助，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加倍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兑现史前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我还是一个新学员，认识粗浅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说师父帮我平安脱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。我在大法中修炼2年有余，虽只有短短2年时间，但我的思想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。在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易暴易怒的人， 一件很小的事情也会惹我大发雷霆。要是有人说了我的坏话，当时就要反驳回去，跟对方大闹一番。每当这时，修炼大法的妈妈总是对我说，遇事不要冲动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找自己的原因。而我又得对妈妈大闹一番，自己回屋里生闷气去了。但是自从我步入修炼之后，自己才慢慢往真善忍的标准去靠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修炼大法后，不仅我思想得到了改变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而且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得到了师父的帮助。妈妈告诉我，遇到困难真心求师父，师父会帮你的。我记在心里，每次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奇迹就会出现。我明白，这都是师父帮弟子平安脱险的。一，不慎落水，师尊相救。就在去年上学期的一个周末，我真的遇到了生命危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周末我和室友两人去学校附近的海边玩，靠近水边是一个又一个的坡面，我们为了能拍一些好看的画面，就特意站得离海边近了些。就在我们拍完照片起身准备离开时，我的脚下突然一滑，身子顺着坡面掉进水里。几分钟前还在水里游泳的几个大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开，我感到水流有一股向后的推力，我的身子也在往后退，远离岸边，同时呼吸也变得急促了。这时候我想到妈妈告诉我，有难时第一念想的是师父，于是我立刻求师父救弟子，奇迹出现了。这时的水流由向后退变成了向前推，不会游泳的我居然游到了岸边。但是由于坡面斜度太大，我的双手没有支撑点可以扒住。把手给我！我抬头看到室友急着把手伸向我，我心里想，这么大的坡面，万一把他带下来咋办？就在我犹豫的一刻，就听他大声说，没事，把手给我就行。我伸出手，他一使劲把我拉上了岸。事后我仔细想当时的情况，室友很有可能会因为拉我而被带入海中，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手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，谢谢师父在弟子危险时救了我。二，阳的症状很快消失。还有一件事是在去年疫情期间，我校是封闭式管理，两三天得做一次核酸。一天早上起床后，感觉头有点晕，浑身酸痛，身子飘飘的，心想一定是昨晚睡觉太晚了，没想太多就上课去了。中午给妈妈打电话说这事，妈妈告诉我说，没事，记得多念念九字真言，咱有师父在身边保护，不怕。不久我真的好了。事后好长时间我才听同学们说，阳了的症状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坚信师父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好了，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。一件件事情印证着大法的神奇，一次次刷新我对大法的认识。作为修炼人，当我下决心要修炼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身边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们才一次次渡过难关。所以我庆幸遇到了大法，庆幸我选择了修炼。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刻，是什么原因让我步入了修炼。或许是在妈妈的熏陶下，在儿时背的红印里，在儿时看的光盘里， 在妈妈带我去练功殿时，大家的读书声里，在我潜意识里一次次召唤师父的时候，虽然不确定是在哪一刻，但我确定这都会更加坚定我学法的决心。这一切都是在为我兑现誓约铺的路，我来兑现誓约了，我一定会走好走正法轮大法这条路的，要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